利用国家的援助报考幼师，28岁的敏芝。对于被迫过着凄惨生活的母子家庭来说，难道就没有办法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了吗？首先，国家制定了很多援助政策，如针对单身妈妈，有进行就业援助服务的母子家庭就业和自立援助事业，根据个别案例制定自立援助方案的母子自立援助方案制定事业等。在本章最后接受采访的广田敏芝，就是利用这些国家制度抚养五岁孩子的。我们与敏芝是通过一个社交网站负责人介绍认识的。该网站主要针对单身妈妈或爸爸进行交流和援助。初次见面的地点约在地铁站前。我们提早15分钟在那里等候。他准时应邀前来。头发造过型，打扮的也像其他年轻妈妈一样，非常漂亮。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是要接受贫困问题采访的。我们马上到附近的快餐店开始访谈。为了考取幼师资格证，现在敏芝利用国家的高等职业训练促进补助金就读于3年制的专科学校。他从去年4月份开始上学，今年是第2年。他不工作，每天就是早上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去学校。傍晚从学校出来，直接去把孩子接回来，然后准备晚饭，照顾孩子的起居。高等职业训练促进补助金创立于2003年，是一项援助单亲家庭父母的就业制度。该制度规定，为了考取就业资格而上学且不缴纳居民税的家庭，可享受每月10万日元的补助，纳税家庭为75000日元。期限为2年。属于指定资格的有护士、护理师、幼师等。2012年全国有9582户家庭享受到补助。作为单身妈妈的职业能力开发政策，我们衷心期待这项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带着年幼的孩子辗转换工作。敏芝为什么会想到利用高等职业训练促进补助金来考取幼师资格呢？听了他的讲述，我们才知道，这不是出于想要摆脱贫困这个积极理由，而是在最小范围的选项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是一个消极理由。他出生在东海地区，高中毕业后曾经当过服装店的售货员和花店的店员。在花店，他负责婚礼场地的装饰花朵业务。他非常喜欢花，工作起来也很起劲儿。但是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店长也突然有一天辞掉了工作，店里就剩敏芝一个人，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后来敏芝投奔了在东京的姐姐，并与不久后认识的男人结婚，22岁生下孩子。但是丈夫工作很忙，每天坐第一班车上班，坐最后一班车回家。一个人照顾孩子的敏芝逐渐情绪出了问题，得了神经衰弱症，夫妻之间吵架不断。丈夫不仅不帮忙照顾孩子，最后还出轨。敏芝几次劝说他结束婚外情，但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婚后1年，两人就离婚了。对于敏芝来说，离婚后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他做过好几种工作，没有一种对他的自我能力提升有帮助。他并没有掩盖当时的事实，反倒是非常开朗地谈论着，偶尔还讲两句笑话。他说话的方式与其悲伤的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当然，或许是他的内心比较强大，但是也能够看出，为了不被凄惨的经历打垮，他在强颜欢笑地保护自己。离婚后，敏芝逐渐与前夫失去联络，抚养费也要不到了。他必须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找到与之前履历相关的工作，如在花店里学的花卉设计等。他最先找到的工作是挨家挨户推销大福点心。 一盒三支装的大福进价是630日元，他必须步行去卖。他是这样回顾当时情形的。我负责的是埼玉县的一个小山沟，这个活儿真的很需要体力，直接去敲人家的门，每天从早走到晚，公司要求从一家到另一家一定要跑着去，最后跑得我后脚跟都裂了，而且还经常被客人骂是混蛋，每天都以泪洗面。进的货必须得卖出去，一走就走到半夜，有时连最后一班车都错过了。钱没挣到几个，生活乱得一塌糊涂，存款是直线下降，我瘦的体脂肪率降到了个位数，所以不到一年就辞了工。经历了如此残酷的工作，我觉得无论什么活儿都能干了。敏之很幽默地讲述了这个沉重的话题，他没有去批评那家公司，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这样的丧气话他一句也没有说过。后来他当上了杂货店的店长，但是很快杂货店就关门了，敏之被解雇，又成了无业游民。接下来他去的是在东京都内有很多家连锁店的体育用品商店，作为合同工，敏之很卖力地销售高尔夫球杆，当时到手的收入是14万日元。在正式工和合同工中间，那家公司还有另一种可以加入社保的雇佣方式。为了在这项工作中提升自己的水平，他要求改为这种雇佣方式。可是这一改，让他再次认识到社会的残酷现实。扣除保险金，到手的收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反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里。家业办多了，导致幼儿园的托管时间延长，费用反而更多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两个月后，我就体验了现实的残酷。从回家到孩子入睡只有两三个小时，在这两三个小时内要做饭，给孩子洗澡，哄他睡觉，没有多少时间，孩子也不可能那么听话，我就觉得很烦躁，总是在催他快点快点，生活一团糟。结果两个月后，敏之就选择恢复原来的合同工身份。看到这两个月的工资单，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不会改善，将来会怎样已经一目了然。下了好大的决心，鼓起勇气向上司提出的要求，最后变成这样，真让人伤心。那是我经过再三考虑才叫上司改变我的雇佣条件，结果两个月就自己打脸，只能向上司低头道歉。虽然这样说过后心情轻松了，但是最难受的也是那个时候。拼命工作的结果是补助缩水。被迫辞掉最中意的花店工作，敏之来到东京后一直是合同工。他痛感到以这种身份独自抚养孩子和挣钱养家的单身妈妈是不可能得到让生活更轻松的收入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敏之想到的是考取资格证书，以前就听说有给想要考取资格的单亲补助金制度。为了这一刻，他一直在一点点攒钱。他辞去体育用品商店的工作，一边靠高等职业训练促进补助金维持生计，一边去幼师专科学校读书。但是领到补助金后，他又遇到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在选择幼师专业学校时，敏之想选择两年就可以毕业的学校。在面试时，主考官说孩子感冒卧床不起的话，你就得请假，这样跟不上课程进度吧。于是他就被淘汰了。有时高等职业训练促进补助金的发放金额和期限也会有变动。敏之在找学校的时候可以领三年。当时传闻说，从来年起，发放期限会被缩短为两年。为此，他想选择两年内可以毕业的学校。 但是他没有找到既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两年毕业的学校，无奈只能选择三年制学校。敏芝从2013开始上学，果不其然，补助金变为两年，也就是说，专科学校的第三年，即最后一年，敏芝没有补助金，只能靠自己了。不仅是发放时间缩短，就连金额也被削减了。上学之前，敏芝拼命打工，稍微超过了居民税的非纳税家庭收入标准。为此，他领的不是全额的10万日元，而是75000日元。上这所专业学校，三年共计需要360万日元。敏芝育儿和工作两不误，连睡眠时间都被缩减，才勉强看到支付学费的希望。可是这种努力却导致他领不到全额补助。已经看透结果，做什么收入都低。既然如此，敏芝为什么还要选择幼师这条道路呢？幼师的平均年收入约310万元，靠这些钱绝对过不上富足的生活。迄今为止，敏芝干过各种合同工，他已经预测到今后自己的收入不会有大幅度增加，于是在这种失望的状态下选择成为幼师。结果是做什么收入都低，既然到哪里都挣15万日元，那么同样的15万日元和不停地换工作，干一天算一天的没有称谓的工作相比，我会选择带有幼师这个称谓的工作。也就是说，比起没有称谓的15万日元，我选择有称谓的15万日元。敏芝拼命攒学费想成为幼师的理由，不是想摆脱贫困，而是获得社会上的信用，这是临时就业的单身妈妈们勉强能够做到的。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父母，连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孩子犯了点小错误，就会说他家是单亲，所以才会这样。我的这种做法也许太狡猾不光彩，我觉得要是说他妈妈是幼儿园老师，是不是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呢？当然，敏芝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当正式职工，只是孩子小的时候，当正式职工晚上要工作到很晚，不太合适。像在体育用品商店时那样，当了正式工，结果只是幼儿园的夜间托管费涨了，而且孩子生病时还不能轻易请假。就算是有一天当上了幼师，到孩子上学最花钱的时间为止，恐怕也攒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突然能力就提高了，所以即使是攒钱，也要从当上幼师的那一天才开始，怕是赶不上最需要钱的初高中阶段了。白天上学，早晚忙于照顾孩子的敏芝，靠每个月75000日元的补助金和育儿补贴等，共13万日元来维持生计，生活非常简朴。他从来没有和孩子去过游乐场，出去玩时也只去附近不用花钱的公园。以前辛苦工作攒下来的钱正日益减少。为了尽量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条件，他没有交养老保险，取而代之的是让孩子去参加每月8000日元的英语班。采访中，敏芝的孩子突然开始闹起来。在他们家录像的时候，孩子自己叠了洗过的衣服，很有礼貌地吃饭，或许是因为神经绷得太紧了吧。敏芝发现这种情形，中断了与我们的访谈，紧紧地抱住了孩子，抱了很长时间。在拍摄他与孩子在公园玩的录像时，敏芝不经意间流露道，离婚后没有一刻精神是放松的。采访期间总是很开朗，坦诚地讲述自己经历的敏芝，为了不被压垮，每天都精神紧绷，与孩子两个人竭尽全力地生活着。我们曾在他家里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最后他说的几句话正好表达了他全部的心情。或许我停下来， 就再也不想动了。我觉得如果要是停下来喘一口气儿，就会什么都不想干了，会一直躺下去起不来，一蹶不振。因此我不会回娘家，也许是我害怕放松精神，一放松，那根紧绷的弦就会断掉。那样的话，我就再也没有力气奋争下去了。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